们真的就是每一次咱们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能从弟兄姐妹身上能看到就是一种就是喜乐，一种这个渴慕。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我想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家庭的祝福。那同时这个经文呢就是彼得前书的3:1-7。那这段经文呢，我想在座的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一下。不过今天是这样的，我希望姐妹读6，然后弟兄读7。我们姐妹先请。姐妹读。弟兄们，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为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前6节，我猜想啊，做妻子的可能不太喜欢读这样的经文，因为一讲都是碰自己的很痛啊，扎你的就是碰着你的痛处了。你讲什么要说服自己丈夫什么，反而不能够外面的打扮，觉得好像这个应该，但是丈夫喜欢读这样的经文。你发现丈夫如果跟妻子吵架的时候或者讲的时候，你看先讲啊，要说服自己丈夫啊，怎么怎么的。那下面也是一样，做丈夫的好像不太喜欢读这个，他妻子喜欢，你看圣经讲了妻子的要怎么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经文呢，我们希望谈一个就是家庭的祝福。大家其实对这个话题可能都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感觉吧。因为有人常常讲嘛，就是不幸的婚姻有不幸，各有不幸的原因，幸福的婚姻有共同的原因。那其实神设立婚姻的时候，设立家庭的时候，他是要祝福的。那这段经文呢，他当然没有出现这个祝福的原因，但这个经文呢，他有带出了祝福的意义。那我是希望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家庭的祝福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祷告，恳求主能够来带领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能够向我们施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众弟兄姐妹显明，使我们能摸着你在话语当中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来活出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恳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也求你祝福一下的时间，你保守你仆人的口，只是你仆人所说的所讲的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也恳求你能让你仆人所讲的能够清楚，是听的人能听得明白。那祝福一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个就刚才我们经文也读了，那做妻子的呢，那你可能要多花时间读这个前6节；做丈夫的，你要多花时间读6-7。那这段经文它有一个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在各个方面，我相信大家都就比较熟悉了。那我再简单提一下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背景，就彼得前书的一个简单的背景。我们把这个背景呢稍微了解一下呢，那我们就再理解这个经文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彼得前书的它一个背景呢，就是说是当时教会就是这个受到一定的这个逼迫，那基督徒的这个处境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那因为我们呢现在的时代呢，就 本上美国没有这样，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情况。那在过去是比较，如果你去读这个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基督徒是什么生不如死，真的是这种情况，那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那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感触，没有这个清楚的感触，你是不会体现的那种，就那种危险，那种压迫，那种逼迫对你的这个伤害。那国内呢，就是大陆呢，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但是还不是很严重的。那所以说呢，那教会处在非常非常严重的逼迫的情况下，那彼得他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写了彼得前书和以及后书。他通过他是希望什么呢？通过希望呢，他写出了这些话语的话呢，来劝慰众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盼望，有真正的或者有真实的生活中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他是有这个目的的，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环境不太好了，你要是说你想嘛，你如果假如说你是信耶稣的，在初期教会啊，你说你是信耶稣的，那可能面临很多的危险啊，要掉哪来的？他不是开玩笑，不是你失业不失业的问题啊。那其实在中国其实也有啊，近代也有，比如2015年的时候，那中国有一个知道一个守望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那你说你去聚会的时候，那公司可能就会给你开除的，那你公司一开除的话，那你可能就你吃饭的可能就成问题了。那在美国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无所谓了，反正我去教会好像也没有人说什么，对不对？甚至你要来教会还要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同工们，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给你讲，哎呀，去教会吧，那多好，去教会多好，怎么的，还给你讲很多好话，你居然还不耐烦的，你还不愿意去的，那说你没有那个逼迫的概念。这里面讲的说，他讲了以后呢，彼得就讲了这个情况，他说你要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面对这个压迫的时候，你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你要有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盼望，有真实生活中见证的。那我们可以参考一点呢，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着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文化，面临着多元化的一些，就是说很多有毒的文化。这有毒的文化不是我讲的，是有一个什么名人讲的，他有毒的文化。那我们在面对这种有毒文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怎么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有一个真实的生活中的美好见证，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的这个背景。那他有一个简单，我稍微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段，这个下面里面有个简单的分段，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把稍微这样一个分段一下，就是说他对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这个二章的十节呢，他主要谈论的是基督徒所领受的救恩，就是这个基础。你想嘛，就假如我们拿现在来讲，说我们处在一个有害的文化的当中，我们需要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个分辨，就你需要把这个真的东西拿出来。但是我们往往会什么？往往会有一个惯，又往往会有一个常，往往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往往的这个社会的情况。那我们在劣币驱逐良币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固的这个，你要把真东西要抓住手的，真难真难嘛。中国人讲过，用汉语是非常的有意思的，真难真难，好像真东西就是比较难得到的。你如果很容易的话，好像就是都不在乎。所以北大学他先把你的领受救恩讲出来，你讲出来以后呢，你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这个攻击或者一些压迫的时候呢，你不太容易去妥协。当然不是不容易，当然不是说你没有妥协，你还会，但是你知道真正东西在哪里，你会，你是这个真正东西会激励你持守你所信的以及你所领受的救恩。所以这个段呢，它是比较重要，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这个对我们也比较重要。你想想吧，你的环境不太好，我们往往呢，人有一个倾向，一旦问题出来后，我们都会抱怨是外面的东西。那彼得在这里讲一下，他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这个比重要。就是你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就换句话说，无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就是说外面的这个有害的文化或者有毒的文化的这个包围当中，那无论怎么样，就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啦、逼迫啦。但是我们基督徒，你要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要见证神的恩典。 要用美好的见证来用美好的见证来述说自己的信仰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呢来激励你的生活。这个是这整个他这个原来讲的这一段，你看这二章的十一节到四章的六节，我今天不是在讲彼得前书，就是说有大概有一个这个框架，他是讲这个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说你是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活在这个就是外在环境非常不利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你还是要什么？要把神的恩典见证出来，要用美好的见证来表达，或者来诉说你自己的信仰。这个在生活当中也，你跟别人见面的时候，这就为什么说基督徒好像跟别的人不太一样。那这个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在尤其在北京的时候，你看有大城市里面，你要去租房子啊，租别人的房子的话，一般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因为世界的变化嘛，人轻易不能相信一个人，这大家都很了解的。你见一个人，轻易是不会相信他的。那在北京呢，你特别有这个体会，就你租他别人的房子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租的就比不是基督徒的还比较容易。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你说这个好像大家对信仰好像有抵触或有排除一样，但是呢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呢，别人还觉得哎呀，不管怎么讲吧，反正耶稣是好的吧，他至少都有一个，所以说他还会对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相信的。那其实在美国也有一个环境，你看一个调查的话，他这样讲，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的时候，就现在这个社会，就有信仰的找工作找对象比没有信仰的容易。这不是我讲的，你去谷歌上去搜出来，就是说他比，虽然美国说好像信仰已经流失了怎么怎么怎么，但是你有信仰的你找工作，特别对一些没结婚的人找对象还比没信仰的容易。这不是我讲的，你去谷歌上，对，但是这个人，所以你信仰还是，这怎么，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信仰在生活中还是有见证的，不是没见证，这是，那这个就这块他就讲了，彼得在讲这个有使命的，这是这个。那第三部分呢，就讲了基督徒的盼望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盼望的这个就是，那他就讲了很多了，然后讲的就是，那这个大家很清楚了，就是你刚刚唱了一个唱首歌嘛。这个是没事的世界，就是心碎的世界。为什么有人觉得这个世界是没事的，是心碎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盼望了。那你有盼望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个没事的世界当中，你就会有一个方向了。你在心碎的世界的话，你就知道能得安慰了。那彼得也是一样，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说，因为是神的话嘛，他非常有这个超前性，所以他这个彼得被圣灵感动，他写出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用没事的世界心碎的世界，但是他把这个在没事的世界心碎的世界中呢，这种盼望都表达出来了。因为你看，就是说基督徒你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世界当中，你要心中的盼望你要持守住，你牢记你这个盼望，那你就或许你就会清醒过来。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主宰的，就基督徒你换句话说，你世界的这个环境随时都会改变，变，不断的变，变来变去都是远离神。难道你是有这个能基督再来呢？它是一个很活泼的，就是活生生的应许，是一个保证。那你就说，这有句人讲的，信仰是什么？是有盼望的把握，有把握的盼望。信仰是有盼望的把握，有把握的盼望，它不是赌博，不是凭运气。是的，他是有盼望的把握，有把握的盼望。所以这个呢，就是彼得讲的这个。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在这里，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就地上使命这一段，是在这一块。所以你看，我们说这就在这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呢，那彼得呢讲了几方面。他先说什么呢？他先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他说什么？你们虽然是属神的子民。就是你是基督徒了，但并不表明你就比别人高一点，你搞清楚。他不说很多人有个误区，说我信神了，或者我是基督徒了，我就很比别人高的，没有，圣经没有这个观念。我就说一个很不客气的话，就说你基督徒呢， 你不是说你一祷告，然后眼睛睁开，哦，我在天堂里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回事，是吧？那我常常告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好，你认为是很好的、很完美的基础，那叫圣徒。那当然，我们也是圣徒了，就说很完美的、很好的基础呢，在哪里啊？在天上。留在地上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有问题呢，我们需要在地上呢去磨合，通过这个使命，能够不断的来破碎。如果你说你很好了，那你就上天去吧，对吧？但是你要真正上，你还不想去，你还要等一等，那是很矛盾。那所以这边呢，他说基督徒，你虽然是属神的子民了，那我们要怎么呢？我们在地上，听清楚，我们要地上还要做一个良好的社会公民，就是换句话说，基督徒呢，他是有地气的，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的，你不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对吧？最苦就是一些。当时你讲什么了？空中都是什么？恶者在掌权，对吧？你不要在空中了飞来飞去，你交不着地，那很麻烦的，很痛苦，你自己也很痛苦，别人也很痛苦。所以他这个就是你地上的使命，地上的使命很重要。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了，但是我们在地上仍然要做一个良好的社会公民。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彼得在前面讲的这个吧。还你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呢，就是要。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的。那彼得还讲了嘛，就接着他基督在这部分他还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每一个基督徒啊，也要重视自己在地上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你借着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呢，你可以不断的吸引自己的蒙召。哎，这彼得是这样讲的，你去仔细读圣经啊，他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做仆人的嘛，你要什么顺服你的主人。他特别强调一句话，什么说？就你的主人如果是个很乖僻的人，中文呢就是英文写的是合理不合理，圣经用的一个词呢，中文用的一个词是很乖僻，就是就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也觉得你说那这个人很和蔼，你别像何弟兄这样的人，你顺服他可能还可以，如果假如别的人可能在顺服就很麻烦了。对对，但是你讲的乖僻的人你也要顺服的。乖僻的时候你觉得有的时候你在顺服，这个很大吗？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讲的很清楚，说你这个上下级关系呢，你还是要调整好的。这个可以什么呢？提醒你自己的蒙召。它不光是什么，让自己体会基督的受苦，体会基督的受苦。你想吗？如果很好的环境，你要风就有风，要雨就有雨的环境的话，你去谈顺服就是没什么意思，因为都很好。就是因为你要风它不来，你要雨它没有，你这个时候你顺服的时候就是你一个挑战，你还能去回到你受苦的东西。就是在生活中美国来的人说呢，美国社会你大家都知道吗？他没有这个受苦的这个概念，你想找苦没有，对吗？但这个很清楚的，你要如果想你在。说美国的他这个环境他都没有受苦的观念，那大陆的他有这个受苦的观念，所以大陆的经常会讲这个十字架的神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说说你体会，说你看大陆的人，我当然不是说别的人没有，就大陆的基督徒呢，他很能体会受苦的这个情况，他有这个体会，因为他知道，其实我们在座也能体会到，因为我们在美国平打也不容易嘛，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挣了一美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毕竟有很多的这个劣势嘛。但这就是说你有能体会到，你有这个经历，所以他是这样讲的，能体会到这个蒙召，然后呢才能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你这个就把你的这个在基督徒的地上的使命呢，就激励你往前走了。这是保罗是这样讲的。那紧接着呢，这是上下级关系，彼得讲完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就是3章1到7节，就彼得告诉我们说，那你在这个工作。社会上了，那最重要的在哪里呢？在家庭当中。所以家庭这个话题呢，从古到今都是讲不完的，每一个时代都在讲家庭。那圣经里面特别来讲家庭的是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有美好的一个祝福。其实你如果从圣经来看啊，你从不管你从旧约也罢，新约也罢，敬虔是从哪里开始的？敬虔其实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敬虔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我们再放大讲的话，说圣洁公义它其实都是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 就圣，我们说敬虔和圣洁和公义，它首先是从家庭开始，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一点。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我说按这个结构来看的话，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七节呢，它是与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是有关系的。那这就跟我们上个主日李克弟兄我们分享的那个，就是家庭的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计划，它有个使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就是说，所以说呢，你面对这个外在的世界的不利的环境，就我们刚才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外在社会的一些有毒的文化，这个不利的环境，那或者说教会在遭受逼迫。当然我们现在说教会没有遭受逼迫，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教会常常被世界的有毒文化给玷污，就是说教会慢慢就随着这个世界的堕落就慢慢就堕落了。那最近这个就面临这个这个时候呢，就信仰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就很我们以前思考过这个问题嘛，到底在这个时代我信耶稣或者我跟随耶稣值不值得，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我到底我是说我在这个时代我信耶稣或者我跟随耶稣到底值不值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挑战。那彼得就讲了，那好，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呢，那你在家庭当中你需要成为一个祝福，你需要把它见证表露出来。为什么呢？那这样我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明白了，因为教会就神的家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其实彼得写这个书信，你会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写得很清楚，他是给哪里分散各处的弟兄姐妹讲，他分散各处的教会来讲。其实而且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基本上聚会形式都是家庭开始的，所以他是讲说这个家很重要，家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家庭很重要的之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家就教会了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那你说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其实有个理由，你看一个家庭，如果教会我们都知道都互为肢体嘛，假如有一个肢体他有一个不美好的见证，就做出不冒烟的事情的话，大家看的时候是什么，他讲这个整体的，但有很有同感。你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一些慕道友的话，你稍微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啊对那慕道友态度不好的话，这个慕道友他会讲什么，是你们教会，你教会好的人他看不见，比别的兄弟他付出了他绝对没有，他说是你教会怎么怎么怎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这肢体，就是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是整个教会受损的。那家庭，所以说家庭这个非常重要就在使命这一块。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来看，那我自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我是有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吧。那我就先讲讲我自己的一个触动。那根据这个经文的话，根据彼得的教导，根据说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的时候，那我自己觉得这一段经文它至少有两个隐含的提醒，可以两个隐含的提醒，可以下一页。这两个提醒可能对大家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不要离弃伴侣，特别是不要离弃没有信主的伴侣。世上有一句话嘛，尤其在这个就怎么讲，说夫妻本是同人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对不对？那你想想啊，尤其在现代社会啊，没有大难的时候夫妻各自飞都是很常见的，对不对？还说有大难，没有大难都想各自飞了。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吧，我觉得就是好像中国也开始流行了，就是结婚之前要有一个什么彼此的什么公证，然后结婚后呢就是实行 AA 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万一出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至少没有什么损失，就各自飞的意思。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就是重视看重这个婚姻中的这个宝贵关系，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还可以想。因为婚姻呢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并不完全是。虽然说我对一个我可能说碰到一个我心目的这个很多时候是这样情况，就是说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有的人有这样经历吧，很多时候是这样，是两个人呢，他可能看起来很对眼，就像有缘分吧，中国人就拿中国人讲的是有缘分，很多时候是有缘无份，很多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想讲的意思就是，你婚姻并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就个人有选择，有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呢事实上是什么呢，婚姻还是什么，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预备，这个很重要一点，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婚姻是神所设定的，婚姻是神设定的，它不是说只有基督徒的婚姻才是神设定的，乃是说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设定的，这个要清楚。那神设定婚姻的一个其中只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呢，它是祝福，这个大家很清楚，神给对这个婚姻的它是有一个祝福的，而圣经讲的就是赐福，它并不是让你的两个在婚姻里面去怎么干什么，就是打架，就是说怎么针尖对着麦芒，整天斗来斗去，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圣经讲的是婚姻，它是神有预备的，它让在这个婚希望这个婚姻，希望这个家庭呢，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为什么彼得强调说有一个说有个提醒的说不要离弃这个伴侣，特别是不信主的伴侣呢？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往往呢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信主以后呢，总觉得自己好像觉得对神的认识啊，对这个信仰对头认识比较多了，好像自己的那半没有信主的人那一半好像之间差距比较大了，你肯定想嘛，大家就说你就说你度蜜月的时候，或者你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茶不思饭不想，总想跟他讲话。那你慢慢以后，你说你的步入婚姻以后呢，你觉得这个你因为你信主以后，你对主的认识比较多，或者比较追求，特别有些姐妹对主很追求的时候呢，作为丈夫呢，可能那一半的追求不够的时候呢，你觉得跟他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你觉得跟他谈起来的好像没话可谈了，谈什么不通，你谈来谈去呢你越谈越痛苦，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你在你因为你对主是有一个很你是一个心脏的人啊，你对主的这个有个全新的认识了，有个那你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需要想一想，想什么呢，或许神对你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和托付，或许要借着你来感化你的伴侣，这点很重要。圣经讲的是特别提到对姐妹讲的是品行被感化过来。我就有时候读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个彼得对妻子讲了这么多，不像保罗，保罗你看对妻子丈夫讲的基本都比较平衡吗？那后来我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彼得是什么？彼得是带着妻子是有个环游布道的，有记载，就是说有个亚历山大的一个哥利勉，他记录，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彼得的妻子是先殉道的，彼得呢就是在这个妻子殉道以后呢，也是特别特别痛苦，而且他就讲到这个彼得妻子是特别特别怎么争抢，那我就意识到了彼得呢，他因为他经常有妻子陪伴嘛，他可能对妻子的观察比较多，或他就把他妻子的优点呢，就通过这种形式写出来了，所以他对妻子的这个缺点、优点特别多，就写出来了。他就用那个什么反话正说嘛，反话正说就这个一个思路，这是我猜想的，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嘛。但是你去读别的资料，你会发现，确实彼得他是带着妻子环游布道的，保罗没有，至少保罗是圣经中没有讲保罗是有妻子这个讲法，对不对？虽然呢，那所以说呢，我就说你，当你有一个，就你有一个一半不信主的时候，就说没有不信主的时候，那你需要想一想啊，想什么呢？或许神对你有特别的使命和托付，你用你的东西呢，要感化你的那个不信主的。你圣经讲的是感化，我们常常喜欢做什么？驯化。你搞清楚，这个是我们要调整的，我们常常是要驯化他。这个是我们要需要一个反省调整，那感化，那在我觉得中文呢也有要讲一个意思，有两口子，它是有一个，就是中文有一个词形容两口子怎么形容，老伴，这东北话哈，老伴，老伴是什么意思？老是永远的意思，伴就是陪伴，老伴的意思和谐，永远陪伴的意思。 就是不要分开啊，这怎么办？对不对？说这个，说这个，这个都不要。我有一个体会。我当时在韩国读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老师，姓郑老师，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他说他22岁结婚。你看韩国，那我不说韩国人不好，就韩国他有一个，就是尤其做男的，这个大男的主义。那可能是在整个世界可能不是 number one 就 number two 吧，反正至少是很排前列的，对不对？大男主义，就他那个男的，他22岁结婚，他丈夫是不幸，而他丈夫当时是一个很大一个，好像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有身份有钱吧，有就是财产比较厉害。那他22岁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丈夫呢对他就是说，就逼迫比较大，他就讲了一个很清楚的，有一次她怀孕。他为了去教会聚会，他以前聚会都怎么聚会啊？他都偷偷从那门墙翻过去聚会，都不是走大门的。他是这样一个处境。那有一次他说他怀孕的时候，他丈夫呢就好像有个不太好，就打他，就拿一个木棒，他举例吧，就拿一个木棒打他。我觉得我听起来都我就都掉了一把。虽然我，那他就要打他，从他楼上的就是从他有个楼梯嘛，就从台阶上就滚下去了，对他伤害非常大。那他丈夫呢就对着他就对他那个一个打压嘛。他就说他真的是想，就很多教会就劝他，把他这个就死不像的丈夫嘛丢掉算了，你看他不会做人啊，没有人性啊，对吧？连畜生都不如。我们说连畜生不如是玷污畜生的，那畜生有时还他俩吵来吵去，畜生就来吃饭，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做事情呢真的是不如畜生，你说不如畜生是玷污畜生，你说是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是这个情况，他就怎么讲？他说他祷告，就是说寻求主对他带领。他就讲了一句话嘛，是吧？或许神要借着我来，怎么来影响我丈夫，使我丈夫能够信主。你知道他用了多少年呢？28年。他22岁结婚，5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是在他丈夫呢，就是手有手痛嘛，当然不是我这种手痛啊，不怎么样，他就手痛了，就说他丈夫就手痛啊，就是说动不了了。她还是为她丈夫祷告，丈夫突然就问他们，说你恨我吗？这个其实就我在郑老师说我不恨你，他我从来都没有尊重你，从来怎么的讲一大堆，他我不恨你，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因为你是我的丈夫，我还是把你当人看的，虽然别人不把你当人看，我还是把你当人看的。他这个意思很尊重他，说这个他丈夫就是在这个好像在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在一个病榻上吧，就慢慢就心里面就软化起来了。他说你是真的是一个好的牧师嘛，因为你知道韩国人有时一般不称女的为牧师的，尤其特别是改革宗长老会。那他就说，丈夫说那我明天要跟你去教会了，就要跟他去教会了。你看他祷告了，他从22岁到28岁，你想人生能有几个28岁？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丈夫把丈夫感化过来，后来他们两个就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各方面的吧，就是这个就是信仰这一块非常的追求，非常鼓励。这个就她的丈夫呢对她妻子非常尊重，每次张口闭口就是郑牧师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他们在中国北京啊做了一些这个事故，这是一个情况。所以我不是说你要去这样去怎么丈夫打你要不管，然后就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重点在哪里？不要戾气。另外你要去想反思自己，我神对我的托付是什么，神对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强调，感化不是驯化，感化不是驯化，我们要陪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一点我们也要警醒，不要以服侍主服侍神为借口，让自己的伴侣讨厌信仰，这个很重要一点。我自己有个体会啊，就服侍神当然是好的，我们就说可能很多人都在追求在服侍，你但是不能以服侍神为借口，然后你就是躲避很多实际的家庭生活，就躲避实际的很多家庭责任，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很多时候呢，你呢这个很多基督徒呢明白真道以后呢，他确实是愿意或者渴望很迫切的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迫切的去说要服侍，但是我们讲了讲很清楚啊，你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特别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服侍 服侍神呢，就是他不是光用嘴巴讲一讲就行了，就是你对方呢，他不仅仅是听你怎么说，人家还要看你怎么行的。在实际的生活中，特别是家庭生活中，我强调一点，服侍神乃是借着服侍人表现出来的。其实你想一想嘛，我们经常讲神是全能的，神是万能的，神是这个神是那个，神有大能力，神需要你服侍吗？你就是换句话说，神要你神还是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搞得好像很高大上，就是很老是在这嘛，空中绕，你不就是脚不抬地，不接地气，你在空中绕的空中，圣经讲得很清楚，空中是什么？是不个人的掌权。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腓立以弗所书讲的很清楚，是空中的是恶者在掌权的。我们老喜欢在空中绕，你不讲的不谈对，这就很有问题的。那服侍主，你如果是说你以服侍主来去做，你经常你想，你跟自己的家人讲的话，很有问题的。那我有个体会，我讲一下这个我自己一些体会吧。我是对三代基督徒，说起来其实挺光荣的，其实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苦闷的。我父母啊，就我父母呢，他这个可以说这个，至少我没从他身上看到这个基督对婚姻的设计的这个美好和祝福，这没有看到。我父母是基本上是三枪一大吵，五枪一小闹，不吵架是不正常的，这种光景。但他们吵来吵去，他怎么吵？他拿圣经吵的。这个更有意思，知道吧？他们经常所以我从小我就很纳闷，到底这个就是服侍神跟家庭生活，就我们讲怎么挂钩？所以我在我想的时候，我当然我其实我是信主时间还是蛮长的嘛，但是我对这个环境不理解，我觉得。那上帝给我们一个家好像就是这样的，整天吵来吵去，好像你进那个家庭好像就是怎么讲，就你在怎么讲，就你在外面好像你三天不吃饭，你也不愿意就是说在家里面天天吃饭，这个感觉就是你到这个家一进到家里你感觉就饱了，就不用吃饭，这种感觉了。那他们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给我造成要求，可以说吧，就是我对这个婚姻呢就有很大很大面积的阴影啊，对不对？那最后来造成我一个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想法，我不愿意找一个信主的姐妹，这真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当时我觉得，如果我再找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主的姐妹，然后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圣经，你看圣经这样讲，那我也是圣经这样，因为我在这个我觉得搞到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就是有点痛苦了。我说我不想找一个。至少吧，我不想找一个信主的姐妹，这是我的想法啊。啊，不过那神不是这样意思吗？那神还是叫我找一个信主的姐妹。那后来呢？我结婚了。后来我结婚以后呢，那可能就，那我们就是我在生活过程中呢，那就是说我们常常也是以这个服侍神啊为借口。有的时候呢，我对家里面就没有去怎么讲，就没有打理好，一直讲要找借口啊。你看。教会忙，我那当时确实在我那时候服侍的时候确实也比较忙。那有一个人讲嘛，他说我就看一个就是马拉的车，那个车已经把马给拉过来了，就都已经崩溃了，已经翻了。就是因为当时我是想嘛，要有这很多情况嘛，就是我是个不顾家的人，常常想着你讲，桂花一找我说你讲你怎么回事，我说哎呀你算了你弄吧，我要去教会了，我要去这个看望这个，我要探望那个了，探望一大堆。他可能就很痛苦了，但我不理解。所以我常常是以服侍神为借口来推脱我自己的一些家庭责任的，那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很多问题的。这个问题的修补就是那都是话历史很长了，故事也很漫长了。那后来就慢慢调整了，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强调，是你讲的话，他这样说的，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的更是如此，这是在启蒙泰前书第五章八节，就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好，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的更是如此。所以我所以有个体会，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在要成家生活的，我们不要以服侍主来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带来伤害。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触，也认识的一个就是说北京一个姐妹，她 他是北京人，他确实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好，恩赐啊、服饰各方面都比较好。但是他不敢去，他从来是不带别人去他家的。有一次呢，他是可能是赶了巧吧，带了我们四个人吧去他家。去家后呢，吓一跳，他那个吃饭那个厨房那个就放了一大堆的那个就是没洗的碗嘛。那你那个你让那个姐妹怎么讲？她说：“哎呀，我们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家的买了碗很多，就是用完后然后再洗，洗一次然后放在那继续用。”那她是这种那个状况嘛？那她丈夫呢，就对她的特别特别反感。他的两个矛盾比较大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讲了一个问题，我说那圣经讲我们要追求圣洁嘛，那圣洁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圣洁，一个整个是生活的圣洁。那你在这块呢，家庭这块可能还要处理一下。所以呢，我们不能以这个服侍主为服侍神的为借口来让自己的那个来讨厌啊。这个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或者感化的时候可能忽略这一点。我们恨不得把什么讲给他，我们喜欢讲道理，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喜欢当评委当裁判，我们不愿意参与，不愿意说这个就是我的事，我们喜欢当评委和裁判，这个是一个特点啊。这是我两个提醒，我们来稍微 聊一下这个提醒。那紧接着在这个提醒下，彼得呢他就讲了一些，就是说你基督徒要成为家庭的祝福呢，他对多妻子的和多丈夫呢分别有几方面的劝勉，我们稍微谈一下，可能时间不够就放下再翻一下这个。因为他首先对妻子的劝勉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顺服。我相信关于顺服这个话题我们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认识和明白了。那包括我们据说根据这个上个主日李辉弟兄的一个信息嘛，大家可以认识到就是妻子顺服丈夫是基督徒蒙恩以后新人新生活的一个自然流露。你清清楚这上次讲的我可能没有说错的话就是太有意思，就是说顺服丈夫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是基督徒蒙恩以后新人新生活的一个自然流露，它是生活的一个流露，是一个生活的流露，它不是说不是一个道理，不是说在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原，就我们就说规章制度，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生活的流露。那我自己想讲的一个点就是说呢，对这个顺服我们有一个认识是这样的，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那妻子顺服丈夫呢它是要一个稳固家庭的秩序和秩序，这个很重要。家庭秩序的稳固你就可以成为祝福一个管道。那你连不信主的人，世上还有一句话嘛，讲什么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是世上人讲的，就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但是我们明白一个问题，我向你们讲一个问题呢，就是顺服其实也不是纵容啊，不是纵容丈夫，也不是丧失妻子的地位和责任。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你可以思想，就是丈夫好像是一个什么，丈夫好像是一匹这个马，一匹野马吧。那你妻子呢，你顺服这个丈夫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来调整这个，怎么来调整去调教这个野马，你是跟他对着干吗？不可能，你是要慢，就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你慢慢就是拿中国一个词，我觉得发明了讲的就是一个叫驾驭的驭附属，就做妻子的要学会这个驭附属。这是我的理解，就是他这是在顺服，绝不是纵容。但我说的是预付，这不是说你是说你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妇，这个弟兄当时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传道人了，他妻子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就是说也是个基督徒吧。那在外人看来这两个好像就是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而且在这个结婚那个婚礼当中，这个妻子做个见证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什么，他的性格是很非常非常的坚强的，要强的，非常持爱的，就说在家的时候是不愿意听父母的话的，在上学的时候都不愿意听老师的话的，上班的时候都不愿意听老板的话的，是非常的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那大家他说他信主以后，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弟兄，就有一个就是旁边的弟兄，他做回顾嘛，他说我们感谢主今天他们两个能结婚，但是我现在特别非常的为这位新郎担忧。 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这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啊，非常奇怪。结果你看，虽然你看在外面看这个弟兄还是传道人，那个妻子也是基督徒，应该说应该是很完美的，但是没有。那他们这个生活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纠缠，很多很多纠缠，在外人看来，哎，你两个应该很好啊。他们里面有个难处，心里面隐藏的苦毒，他没法跟别人讲。你想弟兄作为传道人跟谁讲？一讲好像没，好像不，好像不是很丢脸，对，不是不是丢神的脸，是丢自己的脸。他很，就这个给人一个很外一个假象，那这个痛非常非常的一个痛苦。那后来呢，就是说他经过调整，经过学习，经过这个辅导吧，后来这个做妻子呢，他认识了这个顺服了。他是怎么认识这个顺服呢？他说了，他是要什么？妻子顺服意味着什么呢？是要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才干，你听清楚啊，是要将自己一切所有的才干、能力、智慧，还有其他等等等等，全归在丈夫的名下。这很重要。他顺服这样说的，说妻子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才干、能力、智慧，全归在丈夫的名下，就是因着哈本哈本宁，就是归在丈夫的名下的。这个对做妻子来说是很大一个调整，很大一个挑战。说他是这个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了丈夫和妻子是一起，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几个口，一个口，一个身体有几个头，一个头。你说一个身体两个头，那是怪物，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是正常人，不是一个怪物。所以一起的认识到自己和丈夫是一起，然后什么，他是就妻子是丈夫的一部分，所以妻子是丈夫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很重要，这个都是顺服一块。我其他例子我就不讲了，我讲完把那个例子就讲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给大家看第二个，对妻子这个劝勉，所以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特别是对现代的社会都是一个提醒。那中国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是妻贤夫祸少，就是你要得到一个贤惠的妻子的话，那做丈夫的就会避开很多的祸，就妻贤夫祸少，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那圣经呢也讲了，讲了这三句，我特别把这两节经文提出来，我们可以看他对一个讲什么，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他前面有一句话是说，祖宗所遗留下的房屋啊、财产等等，就说你的房屋财产你可以从哪里啊？可以从祖宗那边来得到。那这个大家很清楚，中国人一般都有这个习惯，自己积蓄很多家产、房屋怎么，然后送给自己的孩子，这个没有错，对不对？但他是讲这句话，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贤惠妻子英文写的是 prudent， 是一个叫。Prudent 的翻译就是谨慎、明达，有的新译本翻译明达，这个 Prudent P 还有 D-E-N， 你觉得贤惠的妻子，这是这个情况。那下面这句经文很有意思，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这是中文这样翻，就是那你看英文或者看原文的，它没有这个贤，没有这个贤字，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比较赞成这个中文标准版翻译的。中文标准版他这样说的，跟这个新美国标准版的意思很像。他说什么？找到妻子的，就是得到好处的，就得到，你看，找到妻子的，就是得到了好处，也是从耶和华那里蒙的福分，蒙了恩惠。换句话说，你看，一个人能找到一个妻子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找到妻子的。就找到妻子是得到好处，是从耶和华那里蒙的恩惠，这是美国标准版本和中文的标准版本这样翻译的，就是它合本多了一个这个，就是合本就是英文原文里没有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做妻子，我首先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认为做妻子非常不容易，这都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我就觉得你看，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世界上很多的歌颂母亲的非常非常多，歌颂父亲的好像很少，对不对？你看中外有句歌嘛，叫世上只有妈妈妈妈好，对不对？有孩子妈的妈就好的妈妈，他就说对妻子的，做妻子的，做母亲的这个歌颂的比较多，做父亲的好像没有，很少了。 那你看这个，那这个妻子呢就不容易，做妻子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至关重要的。所以你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或者就要体现出来这一些了。这个是对今天来说呢是有很大很大一个重要了。那为什么说妻子要有这个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呢？我是这样一个想的，就你当你这个要对家庭成为家庭的祝福的时候，那你妻子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的时候呢，你会使身边的人看到这个福音，就从你身上看到是福音，看到信仰的真实性，福音的真实性。我再讲，信仰是就是你的生活，它是真实的，不是在空中悬。我再次强调这个，就当你是有这样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的时候呢，你会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福音信仰的真实性。那同时做妻子的话，你会带出来从神来的一个影响力，说一种贞洁敬畏生命的影响力。那这种生命的影响力呢，就是贞洁品行和敬畏之心在一个生活中的见证。你想有生活中见证吗？就是这个来出来的。那所以啊，我对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也讲过这个的事情，就是婚姻呢，它当然是有神的目的的，但同时我们要认识清楚，婚姻它是为了 holy， 叫圣洁的。婚姻不是为了 happy，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是，当然我不是说 happy 就不对，但是它首先是 happy， 就是说婚姻它是为了这个圣洁，它不是让你快啊、不是让你就说怎么就是，不是让你纵乐的。换句话说 ，holy 不能等同于 happy， 就是说你那这其实有这样的情况以后呢，有敬畏的心，有这个品真正的品行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啊？把 holy 放在第一位，你不是把 happy 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搞反了，我们常常要的我结婚有什么 happy， 能 happy 多少？其实圣经讲的是先谈 holy 啊，这个有一些例子，我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谈例子。我们先看下面，再去看下面第三个问题，就劝勉做妻子要有真正的柔美的内心的柔美。啊，这个呢也是很重要。那我们说穿着打扮不一定有错嘛，这个是对的对。但是真正的柔美绝不是穿着打扮，这个大家很清楚嘛，对不对？你这个，哎，圣经有句这样讲是吧？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如此吗？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什么意思？就是你用错地方了。你妇女美貌而无见识，你看她长得很漂亮，很柔美，很悦耳眼目，但是呢，她缺少一种见识。那圣经讲的时候，你把你的容貌这个柔美呢，就给乱就放错地方了，就是金环挂在猪鼻子上了，就是。很麻烦一个问题了。那所以你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呢，做妻子的要成为家庭的祝福啊，你妻子内心的温柔和安静这一块，我们做尤其在现代社会做妻子的可能要想一想了，就妻子内心的温柔和安静就是极为重要了。内心的安静，就我们要是说根据圣经或者根据这个常识或者根据男人的本性啊等等，在婚姻家庭中男人最需要的，我这是我写出来的，就男人在婚姻家庭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希望得到尊重和恋慕。就是你作为丈夫，你在教会在家庭里面，你希望得到你妻子的一个尊重。你想嘛，大家人妻子对你就是爱理不理的，好像跟你就是说看见你好像就是怎么讲，看见你好像跟没这个人一样。假如他整天吃饭的时候搭理不搭，根本不搭理你，他讲话不连瞅你都不瞅你，那你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你这个很麻烦了。还有恋慕这一块很重要，就你做妻子的你，就你做妻子的你是什么？你有内心的柔美的时候，你是对自己有这个恋慕呢？英文写的是 desire， 就是他有一个，就对他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去有一个恋慕的。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有很麻烦啊，有很多做妻子的，你有很多做妻子的。她不尊重不恋慕自己的丈夫，她喜欢恋慕尊重别人的丈夫，这个就搞得很麻烦了，知道吗？你看她有的其实很奇怪的，她有问题了，她跟别的丈夫谈，跟别的男人谈的就谈的不亦乐乎，然后 美名其曰什么叫贵贵贵贵贵妹是吧？不是贵，有那种贵友，这个就很麻烦了。就说贵贵友嘛，就说他有一个就是说自己是妻子，然后有一个异性的男人，就谈得很聊起来，谈得很投机这种，对。不是闺蜜，闺蜜是同性的，然后贵友可能是异性的，这个就是现代一个词语嘛。所以他就是，他是尊重别的男人，尊恋慕别的男人，这个就很有问题。那你所以内心的荣美呢，他这个有尊重有怜悯，对男人的一个尊重怜悯，恋慕的时候呢，这个就有一个呢，他把这个样案从神那里仰赖神呢，就也能体现出来。这个就比较多了，因为时间我不啰嗦那么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很难想，很难相信嘛。在一个家庭婚姻当中，一个妻子对自己丈夫喋喋不休，指手画脚，然后说你看我很尊重你，我很恋慕你，这很难受，对不对？整天你对你丈夫你说这不对，你看你吃饭你怎么磨，你吃饭怎么张口张大了，你看你坐姿不对了，你看你睡觉了打呼噜，你怎么，那你说你同时你说你看我很尊重你啊，我很恋慕你，这个好像 不是一回事。那所以你彼得对保罗他对提摩太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什么，他说我劝女人干什么，他是讲的不要讲道，其实那个讲的就是说教，然后更不要什么挟制男人。所以你讲的很清楚，提摩太前书的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有机会你可以看，他说我劝女人不要讲道，然后什么更不要挟制男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讲嘛，你看这个中文写的人也挺有意思，很简单，一个人嘛，他只有一个吃土的，一块吃土的，你两个都吃土的话就是差，就不是人了，对不对？所以你的人嘛，这个人你的两个都吃土的话就很麻烦。所以你丈夫呢，说丈夫他要得到这个尊重和恋慕的，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你从圣经去读，然后你根据常识，根据这个情况来讲，这可能是我们要，哎呀，没有时间我就带着快去略过来，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就丈夫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体谅，就要体谅自己的妻子。你看，在体谅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呢，你这个丈夫要成为家庭主妇呢，体谅自己的妻子，就是体谅自己妻子的时候呢，要体谅自己的软弱，妻子的软弱和内心的软弱，以及呢关心妻子内心的需要。这个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做的不够，有时候就没有这一块。经常我们要聊，上次桂花跟我讲说我们。就因为通过这个学习，通过来看，他一直给我谈到我们要重新恋爱，给我有，我觉得很，就是至少对我说有个提醒吧，说这一块很重要一点。那我刚刚讲了，说在刚才我们说的妻子在家庭当中呢，这男人呢希望要有一个尊重和恋慕，那这是女人可能想要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女人最需要的可能是要希望得到安全和重视。安全重视，就是说他这个安全是什么意思呢？就他觉得这个家庭里面呢，觉得这个就是说我的丈夫是我可依，你想嘛，我们大家很经常讲这句话嘛，婚姻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对不对？这不是我讲的，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婚姻是女人第二生命，就可见婚姻对女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的人讲的男人的第二生命是工作，那是另外一话题了，对不对？所以但你看这个，那你想，你婚姻既然是你的第二生命，那你想，你就说你认为这个人就是你的什么，非常非常能够可依靠的、可交托的，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的。你假如你跟这个人你觉得不靠谱，对不对？那觉得好像，那你想要这个，就你想要这个肯定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重视，就是说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你丈夫的心目中是很宝贵的。很尊重、很重要一个地位，这个也对丈夫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很多的做丈夫的时候呢，他是对别的女人可能是比较能够有安全感，很重视别的女人，这个就很麻烦了，这就婚姻有问题了。说我们是要什么？你要对自己的妻子是安全和重视这一块呢，这块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嘛。妻子是神赐给丈夫的一个礼物恩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讲了嘛，得了贤妻的是从得了好处，是从神来的恩惠嘛。所以妻子是丈夫赐给神赐给丈夫的一个恩惠。那你作为丈夫，你想嘛，神给你的礼物，你讲，我们不说神给你的礼物，就我们在中文说过，一个人很高贵的一个，就是很大一个人给你的一个礼物，你是怎么对待的？ 你说好吧，我给你个礼物，好吧，那不可能扔扔垃圾筐，不可能吧，对不对？当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你是怎么一个很，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就是说你很，尤其是你像一个长辈或一个很伟、很大的一个人物给你一个礼物的话，你会把它很珍惜的放起来的，这是常识嘛，对不对？假如今天那个川普给你一个礼物，那你想想，你说好，这川普给我礼物太不没意思，你扔了，我觉得有这种人，可能他肯定是神经病了。不是正常人，对不对？但是是你神给我们礼物，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善待自己妻子。你善待妻子，你要把，当然你要让妻子有安全感了，你要很重看她了，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那如果你看，更何况妻子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帮手，是丈夫的帮手。这个你要想一想啊。我有时候想的很奇怪，哎呀，时间不够。你看上帝造女人的时候，他没有用头发造女人，那很容易，如果上帝你要造人的话，他其实完全可以到亚当头上拔根毫毛，把人头发直接造人，没有，他也没有用甲子图造人。你按理说我们从甲方弯看的时候，从这个取个肋骨哪个容易？那肯定甲上容易啊。你剪甲子甲的时候很容易就剪了，你要说从你要你想想，你从剪甲子甲肯定比从这个里面取个肋骨很更容易嘛，对不对？但是上帝没有从用这个男人夹子头来找女人，他也没有用嘴巴来找女人，也没有用手，那是用什么？用礼物。那有想法，有让人讲了问题，这就是说，首先他让女人明白，他不希望女人骑在男人头上，所以没有用头发罩。但当然，他也没有用夹罩，是也不愿意，也不希望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那他也没有用嘴巴罩女人呢，是不希望女人多讲话，不是不女人不说话，但是不讲不要多讲话，乱讲话。那也没有用手，就是不希望女人用手来指手画脚，他用了肋骨。对男人来说，你肋骨在哪里？在里面呢，你要有个保护的，你要珍惜自己的这个妻子的，这个是很重要一点。所以重视安全这一块呢，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把这个就忽略了。哎呀，那时间不够了，我们就停下来吧。下面等咱看一下，就是这个情况，就有个合一的心了，包括一个再下面就是一个敬重自己的妻子，这个也很重要。那我就引用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这是在祷告中成长的，就是那个人写的，里面有这句话，他就说对妻子的一个丈夫，你要祷告有力量，有效，就是说有大有能力啊，是与敬重自己的妻子是有关系的。你做丈夫的，你在公共场合你可以生动流利的大声的讲祷告，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你私下用不友好的方式对待自己妻子讲话，你的祷告可能就会阻碍。这整个都这个情况呀。那我就最后送你这样一句话吧。有人说，太太永远没有错，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人讲的。太太永远没有错，记住，这对丈夫讲，太太永远没有错。如果太太真的有错，那一定是先生的错。如果不是先生错，一定是先生惹的祸。如果不是先生惹的祸，那就是十字架的美好的制作。所以切记，就是说，如太太永远没有错，如果太太真的有错，那一定是先生的错。如果不是先生的错，那一定是先生惹的祸。如果不是先生惹的祸，那就想一想，就是十字架的美好制作。好，愿神祝福大家的每个人的各方的生活情况。我们一块儿要祷告来结束。亲爱的主，我们一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虽然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明白的，还有我们没有思考到位的，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来动工，继续让我们思考，继续让我们来反思。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做头，愿意你来掌管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愿意我们的家庭降服在你的计划心意和你的使命下，更好的来见证你自己。主啊，恳求你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家庭。我们谢谢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